嗨，大家好，我是 Coco， 欢迎来到 Dream Lab， 让我们一起探索神秘的梦世界。在说明的页面呢，有增加我的 IG， 如果你有任何心得或感想，都可以私讯跟我分享哦。前几个周末跟朋友约了一个读梦会，一边聊天一边解梦，很有趣又毫不费力，我想跟你们分享。会有这个读梦会，一开始只是觉得说梦很值得在现实世界中存在，而去聊它，去跟朋友分享它，就是一个让它存在的方式。那像在古时候的玛雅文化或印加帝国，在部落里人们都会聚集，然后念自己的梦，那其他人可能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启示。好，那通常我们呢是不带任何意图就去睡觉，然后就做梦。那梦基本上其实是无意识、潜意识给我们的提醒。那有朋友听到我的 podcast 就跟我说，如果主题就是只有梦，会不会很局限啊？ Hello， 梦就是你的潜意识， OK， 就是你的灵魂要说的话，无穷无尽啊，怎么会局限呢？所以在这里我想先讲关于孵梦。那这个孵是孵蛋的孵。基本上呢，如果你有一个问题，有一个你想知道答案的事情，你可以借由孵梦，然后让梦演出它的答案给你看。那这个做法通常会是在睡前，那你就默念说，亲爱的梦，我要孵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关于这个孵梦宣言必须要简洁清楚，那之后有机会我们再多做说明。总之，因为我这阵子常常觉得胸口有一股能量隐隐的要冲出来，可是又冲不出来，觉得很闷，所以我就敷了一个梦。我的敷梦宣言是，亲爱的梦，我要敷，请协助我释放体内蠢蠢欲动的力量。然后通常我也会说，敷出来的梦请清楚明了，给我一个我可以理解的答案。然后我又也会默念说，哦，我希望记得我的梦，我希望记得我的梦，我希望记得我的梦，念三次。那接下来我就要说说我敷梦出来的结果。那你们在听的时候呢，可以去感受看看哪一段你特别有感觉，或是让你联想到什么。那这个都是解梦过程的一个部分哦。一开始呢，其实是有一些其他的梦，但是我不记得。那我记得的第一幕是，在沙漠，然后是晚上，我看到有两个人在收集冥婚的东西，就是冥王的冥，幽冥世界的冥。那他们要收集这些东西带回世界。那这个布袋里呢，有雨伞，有一块木头，那它是鱼木，木字旁的鱼，还有对戒。那我就问那个人说，为何有这一块鱼木？那他就说桃花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灼灼气化，就是《诗经》里提到的一段话。那因为现在这个世界都只有明亮的、开心的结婚，但是缺少这一部分的黑暗，而光明要加黑暗才完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需要带这些东西回去。隔天呢，我们有10个朋友在车上，那我们晚上要去沙漠过夜。所以要准备一些东西，譬如说买水啊，而且晚上会很冷，所以要准备一些御寒的东西，像是小炉子或是泡面、帐篷、御寒衣物这些东西。那民宿主人都有，所以我们可以跟他借。结果我回到民宿房间以后，看到我表姐跟我儿子躺在床上睡觉，那我看到他们头上有冷气的分离式机台，散着热风。我想要关上窗户隔绝这个热气，结果发现这个机台是在里面，所以根本于事无补。然后我也觉得我表姐越来越像女富豪。好，那这个画面到这里。那接下来呢，我就到了一条小路上，路边是一间日本的小店，那还没有开门，我穿着白色裤子在跳舞，前方有个穿白色西装的男生，然后他在脱衣服露腹肌，他要去一个高处跳水。然后午餐时间到了，这些日本的小店有拉面店、生鱼片，他们都开门了。那我往前走，看到一个卖喜饼那种大饼的饼店，那里面有10狮子在玩，跑来跑去。 那我到了家以后呢，就打开门跟我弟一起去吃饭。最后我在气功师傅陈师傅的办公室，那他不在，他的徒弟就是看着我，然后我在做作业。我用黑色的墨片，就是笔墨纸砚的那个墨，做成的立体小人的纸，然后用那样的纸来做作品，卷起来成为一根木头等等。结果陈师傅进来以后，那旁边其实有一些架子摆满了我用梦做成的作品，就是一个作品就是我的一个梦这样子，有好几个。结果他们就开始冒白烟，没有火，就是只有冒白色的烟，好像消失的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可惜，来不及给陈师傅看到。哦，很多细节，对不对？你听完对哪一幕有特别的想法吗？然后在聚会上，我的朋友们就开始以如果这是我的梦，然后说出他们的看法。那也针对梦里面出现的物件去查说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特性是什么来做连结。譬如一开始的冥婚，有朋友 P 就说，如果这是我的梦，世界意味着你自己本来都只充满着光明，但现在可以带回黑暗面来做整合。而婚姻也意味着两造的结合，传统而言的阴性阳性的结合，这跟男女无关，是说你比较偏阳性或比较偏阴性的特质。那关于雨伞，由于结婚当天新娘是由新娘神守护着，那新娘神是大于所有神明的，所以其实为了避免与天公相冲，所以要用黑伞来不见天来化解，所以其实是有保护的意味的。可能是带回这个黑暗面是一种保护，或者是在带回这个黑暗面的同时是有被保护着的。那我自己的感觉，其实沙漠也是一种潜意识，所以感觉我好像要从我的潜意识里面拿出一些东西来到我的意识层面来做一个整合。那的确婚姻为同意是一个结合，所以也可能是我的潜意识的东西跟我的意识层面有什么东西即将结合。雨伞也的确有保护的意思。那关于榆木，我们就去查说它主要的特色有什么，就先讲一下在网络上查到的。譬如说它是木头很坚韧，强度也较高，耐腐蚀性强，硬度强度适中，适合雕刻，然后经过整形抛漆以后可以制作成很精美的雕漆工艺，而且它本身耐防腐耐湿，然后也很有弹性，抗压性强等等。所以这样听起来可能也是从我的潜意识当中拿出了这一块很有韧性的然后可以被雕刻的一个特质回到我的意识面当中。同时除了查这个本身物理的特性以外，我建议你们还可以去查就是它的灵性意义。通常可能英文的方面的资料会比较多啦，就会去查说 Elm Tree 的 Spiritual Meaning。那他们就会提到说这个部分同时榆木其实也带有水元素，所以它会跟沟通还有关系有关系，那也代表能够不带批判的倾听，而且同时也很像是死亡，就是死亡的媒介，或是要过渡到冥界的媒介。那通常冥界我们会说是一个地下世界，要怎么样从人间过渡到地下世界 Underworld， 那榆木就是一个媒介。或者呢，同时根据日耳曼文化，日耳曼神话来说，Germanic mythology， 这是一种女性特质的植物。然后，而且它的古老的名字是 Embla， E-M-B-L-A， 所以其实这个榆树又代表了第一个出生的女人的名字。那在某种家徽或者是的象征主义当中，榆树的形象通常也被代表友谊、支持或是保护， 也可能是浪漫的爱，或是所有人之间的爱。而对于古希腊人或罗马人来说，榆树是奥尼罗斯的树。奥尼罗斯他其实是希腊神话中的梦翼神族，也就是三千梦神，他是夜之子和梦之神。对于他们来说，榆树就是睡眠、梦想和死亡的树。那因为在这些文化中它具有强大的含义，所以据说榆树是具有先知的力量，一种被认为是具有可以预测未来事件的能力的通灵的树。所以榆树是一棵神奇的树，它可以让混乱变得有条理，然后让恐惧的人有勇气。如果有面临困难的人，它可以提供解决方案，它更是可以驱赶邪恶的强大保护者。所以种在教堂和房子前面都会被认为是一个好的兆头，而且人们也会聚集在榆树下冥想。哇，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过程，就是去找这些资料啊，然后去想跟自己的连结。因为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我没有对树有特别的研究，我甚至不知道榆树到底长什么样子。所以当我发现它的特质是这样子的时候，跟我自己的连结可能就会是说，因为其实我目前可能对一些我的未来的规划是有一些焦虑跟恐惧的。那听起来这个梦就是在告诉我，我可以从我的潜意识里面拿出一块木头，也就是这个榆木，然后它就会有刚刚上述的那些功能，好，可能可以是提供我在意识世界的一个保护，或是给我一些解决方案，或者是让我有一个过渡媒介可以去通过一些考验等等。所以我觉得这样还蛮有趣的。然后我自己的做法就是像之前前面几集也有提到的，我可能就会去找一些榆树的照片，然后去把它印出来，然后有时候可能会看着它呀，冥想啊等等。总之我觉得梦里的一切都是给我的很神圣的指引。然后关于那一段哦，讲到诗经的话，其实我之前也直接梦过，就是在梦里面就直接出现这一段话。那朋友 M 也帮我查到这首诗，它诗经里面它是叫做桃夭，然后它的原文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逢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哦，我之前做梦啊，有梦到说英文的，说日文的，说法文的，梦到诗经还是第一次。那我在网络上查到的白话文翻译是这样子，然后桃花怒放千万朵，色彩鲜艳红似火，这位姑娘要出嫁，喜气洋洋归夫家。桃花怒放千万朵，果实累累大又甜，这位姑娘要出嫁，早生贵子后四望。桃花怒放千万朵，绿叶茂盛随风展，这位姑娘要出嫁，夫家康乐又平安。所以这个很明显是关于婚嫁或是结合等等的喜庆，然后庆祝，而且感觉是很好的兆头这样子。甚至在后面啊，有一只石狮子它在喜饼店跑步，那这其实也是关于庆祝跟结合。石狮子呢，它本身也是一种守护正邪，或是一种很祥瑞的瑞兽。朋友 I 就说，如果这是我的梦，他是在开心的玩，表示说关于保护这件事情，它并不是很制式的、很僵硬的、很死板的，它可以很有界限，然后很活泼、很灵活。那关于梦到我表姐，我们之前有提到过说，当你梦到一个人的时候，不是代表那个人会发生这件事情，而是说你自己对他的印象跟看法是什么。所以我认为我表姐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那她自己创业，做着喜欢的工作， 但是他常常为自己设立很高的目标，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如果不要一直去追求越爬越高的话，我认为他的生活是可以很好过的。所以在民宿房间的这个梦呢，我猜可能是充满担心，然后无法满足现状的自己还在沉睡当中。那梦里的我没有去唤醒他，就是没有去唤醒这个焦虑，然后有对自己的这个状态的一个觉察。可是我却试图呢想要改变环境，譬如说把这个分离机移出去房间等等。那这个热气可能也代表这样的焦虑。那譬如说关于我儿子，他也正在青春期，他也正在焦虑于如何在人际的关系然后跟世界做这个连接。考量到这些观点的话，跟现实生活中的结合符合我的又是什么呢？现在的我也的确很焦虑于我的未来，也因为呢我正在试着用真实的我跟人们接触，也就是不带着我从前的那些人格面具 persona， 所以的确是有焦虑的，甚至最近连皮肤都发炎长疹子。所以我想这是梦给我的提醒，那与其去改变环境，不如唤醒我自己的觉知，离开这个房间，或是去求助找人一起来把这个室外机搬走等等。其实都是一些很有弹性的选项，但是在梦里面我是没有做到这一点的。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哦，因为这个解梦到现在也过了大概一两个礼拜，可能是因为觉察到这件事情，然后我对自己也比较放松。当我开始又焦虑或是脑中充满了一堆思虑的时候，我现在觉得我脑中那些思虑就是那些热气，就是像那个室外机的热气，就是一直烧不停，然后我又没办法把它们搬走，从我的脑袋里搬走。但是因为有了这个梦，我去觉察到这一点，所以当我又开始焦虑的时候，我会跟我自己讲，就是去接受自己现在的样子，那生命可能有它最好的安排。真的最近这几天疹子其实就开始没有那么痒，没有那么红，然后甚至开始有渐渐好起来。那我觉得其实这就是梦对我的帮助，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想跟大家分享梦的原因。因为梦真的不只是梦，它会带来一些讯息，如果我们可以去正视这些讯息的话，它其实跟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是可以有所呼应，有所改变的。好了，那我们来到最后一幕，里面出现的是陈师傅，他呢是我的气功师傅，也是在做能量的调整。只要我觉得很累，身体不舒服，那我去找他，通常都觉得自己可以痊愈。所以对我而言，师傅的意义是他在用他的天赋很成功的赚钱，然后这个方法是不费力的，他也很有界限。因为做身心灵工作的通常都会很怕自己担到不该担的责任，就是对于别人的痛苦或是问题太感同身受，然后以至于完全没有了自己。那感觉他没有这种困扰，或是他可以把这样的不属于自己的能量清得很干净。此外他对我而言也很像爸爸，他可以给我一些很睿智的建议，或者是很多事到他那边呢感觉好像也都变小了，就是有些烦恼事跟他讲一讲好像就不那么烦恼了，那这是他对我的意义。所以之后再考虑为什么他出现在这个梦里面，就会是一个这样的象征。那我最后有用墨来做我的作品，那其实墨它是一种很难制作的东西。古代呢有一种是烧油取烟的方法，那它是把像桐油或是猪油放到油灯当中去点燃，那油灯的上方有铁盖收集的油烟，每一个熟练的工人他可以掌管200盏油灯，动作要很敏捷哦，不然油烟就会过劳。 那工人呢，他会用鹅毛刷轻轻的把铁盖它的表面的油烟刷到纸片上，那这是上等的油烟，它造出来的墨呢会很精美，并且有光泽。铁盖里那一层油烟，它必须用力刮下来，这个就是比较次等的油烟。那每一斤油大概只可以刮取一两的上等油烟。还有另一种方法是烧松木取烟。古时候他们会在地上搭长大概十几丈长的这个竹棚，一丈大概3.3米，所以这样大概是三四十公尺长的一个竹棚，然后用纸还有草席密封，竹棚和地面的连接处用泥土密封，竹棚上呢每隔一段就开一个烟孔。竹棚内，它会用砖来铺那个通烟道。那松木呢，就会从松树的干底部来钻洞，点火烤树干，让松香流尽。即便如果残留一点松香，烧出了松烟，质量也不好。然后呢，把松木切得一块一块堆到竹棚里，从竹棚前端点火，连烧好几天。那松烟呢，就会从竹棚的前端流向竹棚的后端弥漫。等它冷却以后呢，你就可以到竹棚里面刮取这个松烟。竹棚后段刮下来的松烟叫青烟，清楚的青，它的质量是最好的，所以是一个很优质的墨料。中段刮取的是二等松烟，叫混烟，混杂的混，它是普通的墨。前段刮取的松烟叫烟子，子女的子，那它是供印刷用的。所以啊，听起来墨真的是很耗时费力的才能产出的一个东西哦。那它也是一种碳元素或者是说土元素，可是这么精心研制出来的墨做成的作品，却就这样化为烟消失了。很难制作，但是却很容易就释放。哎，现在我在想，他们化为就是烟消失的时候，其实也是跟刚刚我在讲的，就是烧油或是烧松木的取烟的方法是一样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可能是生生不息，很辛苦的做了，结果又烧回原本的样子。那朋友 P 是说这些。因为，而且那个墨里面，它，是墨做成的小人，然后那个小人是变成一张张很立体的纸，所以朋友 P 就说，这些黑人可能是我的阴影，我的黑暗面。那看到陈师傅就退散，因为陈师傅有一种驱魔辟邪的功能。那也或者是呢，可以像陈师傅一样发挥天赋，活出自己，靠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天赋来赚钱。那很明显的，因为在梦里面，这是一个一个的梦的作品嘛，所以很明显的梦就是我的天赋。那这也是梦中梦。而我们今年在上的身心灵成长的课程哦，其实我们有做自己的作品。那在作品当中呢，我是用黑色的纸粘土做出一个一个的小人，代表我小时候受伤的童年。所以，其实梦里面的那些小黑人，跟我的现实生活中其实是有所呼应的。所以最后你可能会问我，那所以呢，这个梦到底要带给我什么讯息？哎，我不知道啊，我的意识层面还是不知道。但是我相信，经过刚刚的整个的过程，我的身体细胞会有记忆，然后他们会沉淀，在我的意识层面里面，我会留下这一幕一幕的梦的印象，在某一天，我相信他们会彰显他们的意义给我看，然后让我去体会。所以很多时候，我会在现实生活中发出“啊，就是这个哦”，上次某个梦里面的画面，在此时此刻发生了。我之前做过一个梦，就是在一个我没去到的地方，然后有个天桥通往一个银行。然后有一次我们，去上课， 中午休息的时候，我走出来看到的就是我梦里面的那一幕，就是天桥连接着一栋大楼，然后那栋大楼里有银行，然后我就会觉得哦，所以我今天会来到这里上课，我都已经先做梦梦到过了。所以这其实就是我对梦的信任、依赖，还有我实践的方式。我相信它就是对我未来的指引。那我也相信，只要我跟它连接，总有一天梦会带领我前往心之所向。你呢？你想去哪？许个愿，敷个梦，看梦如何演绎。梦着梦着，你的梦有天就成真了呢。今晚就先到这里，晚安，祝你有个好梦。